摄政王载沣一个人在居仁堂胡思乱想，恨天恨地恨这恨那，他简直全都恨到了。忽然他又想起他兄弟贝勒宰涛，心说呀，我们老四可能对我也不满呐，因为他要督师南下，我没答应，我让殷昌领兵南下了，看他那个气色肯定对我有怨言了。不过四弟呀、啊，你理解你哥哥的心思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督师吗？你就没想一想，你比端方如何？那端方做过南北总督，经验阅历比你得强多少套啊？后来如何呀？保禄的事情，他身为钦差大臣赶奔四川，手下带着两标军队，刚一进四川就被乱党用炸弹给炸死了。你比凤山如何呀？那凤山统帅六军，那是一员虎将，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。我派他做广州将军，结果还没等进广州的北门，就死于乱党的枪支之下。兄弟，那些革命党人十分猖狂，那南省那是魔窟啊，我能忍心叫你南下吗？倘若你跟端方凤山走了一条路，让哥哥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再者一说，你是我的心腹和左右手，我把你打发走了，有个大事小情我跟谁去参考？愚兄就出于这番意思没答应你的请求，你就对我不满呐？自己的哥们儿，你哥哥什么心情你都不好好想想吗？真应了民间那句话了，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够人呐。他想罢了多时，小子这个心里头实在招不开，信步从屋里到院里，这个面前呢是大水池子，养着一对白色的仙鹤，看这个羽毛这个漂亮，这是前些时暹罗国进贡进来的，哎，这玩意儿经过人工的培训，挺有灵性。多攒见着摄政王，他就翩翩起舞。今天载沣刚到水池子边，这两只白色的仙鹤砰展翅摇铃，又跳开舞了。要搞往日呢，载沣怎么也得乐，今儿个一反常态，不但不乐还有点反感，他把袖子一甩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把这两只仙鹤吓得扑棱扑棱抖了抖了膀子，上旁边眯着去。载沣正在这待着呢，突然有个小太监撒脚如飞跑到面前，回禀王爷，肃王求见。哦，马上有请。
是。
他转身就回到暖阁，在那等着。那位说肃王是谁？ 就是肃亲王善祺。这个善祺跟摄政王载沣交情莫逆，他们俩人是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。你看亲近到什么程度，有些话载沣不跟他弟兄说，他跟善祺说。善祺呢心里怎么想的直言不讳，在摄政王面前也没什么顾忌，两个人就达到这个程度。因此摄政王有旨，只要是肃王有事找我，随时都可以进中南海，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了。摄政王载沣正在屋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肃亲王善祺从外边急匆匆走进来了。行过大礼之后，摄政王赐座，可这善祺啊二话没说，从马蹄袖里边翻出个纸条，皱皱巴巴的就递给摄政王。王爷请过目。哦，载沣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把纸条展开一看，上头歪歪扭扭的写了那么几句话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据查知，陆军大臣殷昌在路过河南环上村时，亲自拜会了袁卫平。袁卫平就是袁世凯，字叫卫平，一般人差不多都这么称呼他。说亲自拜会了袁卫平，二人亲密无间。袁某人设盛宴款待殷昌，在酒席宴前，殷昌对朝廷多有怨言，二人到密室密议约一小时之久，特此禀报。您那一听就明白这怎么回事呢，原来这位善祺主管内政部，他现在是内政部大臣，他派了不少密探到环上村，打入到袁世凯周围，监视着袁世凯的一举一动。这次殷昌督师南下路过环上村拜会袁世凯这些事儿，没逃过密探的眼睛，马上排电报就禀报给善祺，善祺马上把这消息禀报摄政王。载沣不看便罢，看完之后啊，气的简直就不能容忍了，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，反了反了反了，殷昌啊，你忘记你的身份了，你是宗室皇亲啊，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？他是什么人你清楚不清楚？你给他打哪门溜须？你们俩在密室谈了约一小时，谈了些什么？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你还要叛反朝廷不成？要载沣都要疯了。善祺急忙解劝，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啊，千万别忘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您呢做到心里有数也就算了，我分析殷昌断不能出卖祖宗和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不过此人没有主见， 也许到环上村就为的是给袁世凯打打溜须而已。待下一步咱们仔细调查，一经查出实据，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。哎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咱们两个人好好谈谈。我实在有点受不了了。就拿殷昌来说吧，世受国恩，你还是个奇人，你怎么能去拜会袁世凯呢？你说他是怎么想的？
王爷，我看这个事儿不奇怪吧。满朝公卿之中何止一个殷昌啊，我们八旗当中那些显贵跟袁世凯勾搭连环的是大有人在呀。王爷，今后您用人呢，小心着也就是了。
载沣说，国难当头，要兵没有精兵，要将没有良将，要心腹没有心腹，难道说眼见着咱们大清的江山就断送到我辈手中不成？这善琪也没找着好词儿，听完了之后也是摇头叹息。后来摄政王把许多奏折拿过来了，摔给善琪，你看看这上头都说了些什么。善琪一看，大多数都是力荐袁世凯出山，主张重新启用袁世凯，让他督师南下对付革命党人。他就问王爷意下如何。哎，这还用问吗？袁世凯是我的仇敌，我怎么能启用他呢？三年前是我降旨把他撵出的北京，现在我要降旨再把他请回来，不就等于我自己抽我自己的嘴巴子吗？那国人对待我的怎样看法？此事是断断不可行。肃亲王善琪想罢多时，乐了。王爷，恕我直言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王爷，要依我说，干脆您了就来一个顺水推舟。既然大伙有如此高的呼声，满朝公卿都保举袁世凯，您乐得做个人情，干脆降旨就叫他出山，不就得了吗？
啊，你也这么说，
王爷恕罪，
我可是为咱们清朝的江山着想啊。
王爷明鉴，根据现在的形势，恐怕您了要不答应的话也不行。您能弄得过庆亲王一筐？再说您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军机首府大臣那同和徐世昌吗？您看光这个奏折有多少份？您是孤掌难鸣啊，有道是众怒难发嘛。以我的意思，您就启用袁世凯，让他督师南下扫平乱党，此乃一箭双雕之计啊。那你详细跟我讲讲何谓一箭双雕？
王爷请讲。
比如说我们给袁世凯一个湖广总督的头衔，让他率领大兵上武昌扫平乱党，他要上了呢，那乱党血平，光复南方各省，确保大清的江山， 这也未必不是好事。到了那时，我们把袁世凯远远地留在南边，不准他进京。我们到处找人，加紧训练新兵，在石家庄、保定、黄河沿线布防，确保京畿的安全，也不怕他袁世凯拥兵作乱。倘若说他被乱党打败了，我们抓他一招之错，把他就地处决，不也是好事吗？或者说他被乱党击毙，我们正好借刀杀人。我觉得启用袁世凯未必就是下策，请王爷深思。
这我想想，
好办法，好办法。你这一番话让我顿开茅塞，不过我怎么向国人交代？当初把他撵走的，现在又要启用他，这不叫出尔反尔吗？我的王爷，您怎么糊涂了？要想启用袁世凯，咱个找什么借口还不行啊？我看这个您大可不必顾忌。我看这事儿事关重大，咱们得好好商议商议再决定。俩人正说着，载涛来了。咱前文书说了，翟涛有事要找他二哥，他到居仁堂中南海，那当然无人阻挡，就像进他们自己家那么随便。等他进屋一看，肃亲王善齐也在这儿，这都不是外人，没有背人的话呀。他一进来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了，拉了拉椅子坐他二哥身边。二哥，我有一肚子话，我不能不说，我都要憋死了。摄政王一看，这成何体统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小名叫监国摄政王啊。你瞅你大大咧咧的，你在跟谁讲话？哎，又一想，国家都要完蛋了，还讲这些礼节干什么呢？随便吧。摄政王就问，有话你说吧。
我说二哥，你昨天颁发的两道旨意我反对，
你明明知道殷昌是个废物，你为什么叫他督师南下？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带兵？难道你小瞧我？你认为我是孩子，认为我不中用，我还不如殷昌，你得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这官我不干了。摄政王一听，口打哀声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我的好兄弟呀，你应当体谅你哥哥的苦衷啊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你说为什么我不同意？我还不是为了疼爱你，我怎忍心把你投到火坑里头去？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能对得起先人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身边不能没你啊，一旦朝中有个大事小情，我找谁去参考啊？我不是为了向着你呢，兄弟，你真哥的这一点都不明白吗？
翟涛一看他二哥又哭了，
巴嗒巴嗒滋味，一想我二哥不容易，是比我想的周到，闹了半天他不是小瞧我，是为了疼我。翟涛鼻子一酸，眼圈也红了。
二哥，我明白了。要那么说，我是误会您老人家。二哥，您别生气，我给您赔礼了。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不小了，三十而立呀。
今后不管遇上什么事情，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。毛孩子的脾气使不得呀。
是，
二哥，这回我明白了。那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二哥，我还有点事。回府之后，我胡思乱想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这个人无论如何你要破格提拔，只要重用此人，咱就不怕袁世凯，也不怕那庆王奕匡。
哦，
谁呀？难道说满朝公卿之中还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吗？
当然有了。二哥，你是高高在上的，可能这人名你都没听说过。此人姓吴，叫吴禄贞。
吴禄贞，
摄政王想半天也没想起来，还是肃亲王善耆先想起来的。
哦哦哦，对对对，是有这么个人。
想当年他随着徐世昌赶奔奉天，为了宴集的事情还进行过编务和谈，是那个人吗？由于他据理力争，把国土又给夺回来了。
对，苏王你说的一点不假，就是此人。
吴禄贞文武兼备，十分了得。就因为咱们忽略人才，不予重用，尤其他是个汉人，咱们对汉人一向有戒备，因此这个人是夜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。如果能破格提拔他，让他来对付袁世凯，我看不费吹灰之力。
肃亲王一听，对，
王爷，宰贝勒说的是千真万确，吴禄贞果然是个帅才呀，我们现在身边就缺少这样的人手，请王爷下旨吧。
他们仨这么一研究，这事就做决定了。
载沣一想，可也是这么回事，人多点怕什么的？袁世凯怎么那么猖狂？他不是手底有段祺瑞、冯国璋吗？不是有五虎上将吗？我不需有五虎上将吗？汉人怎么了？皆以重恩，他照样给我们效劳。
因此摄政王马上降旨
提拔吴禄贞为第六镇的统治，北方巡阅使，山西巡抚便宜行事，让他统领重兵住在石家庄。
您说这旨意一下呀，满朝皆惊，
谁都没想到，不就我吴禄贞是怎么了？怎么官星这么旺，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？
其实这种想法太庸俗了。吴禄贞呢，那确实是个人才，
那以往呢，没有机会，没人重用他。你空有满身本领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现在机会来了。你别看加封的山西巡抚、北方巡阅使、第六镇统治，其实按照吴禄贞的才干，比这个还要高得多。吴禄贞马上是走马上任，在石家庄、保定一带布防，是手握重权。这第六镇统治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第六军的军长。一军之长统帅重兵，那权力可不小啊。 摄政王一心把他培养成心腹，要什么给什么，这第六镇的军兵都可以开双响，这还不说，一色全是德国法国的装备，士兵全都是长短两件家伙，他的兵比别的兵都要高着一等，他的官佐比别的官佐也要优越的多。要不说这个人呢，倒霉看反面，他们认为的重用吴禄贞，这回是江山有了保障，可惜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不了解内情啊，吴禄贞早就是革命党人了，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，那是骨干之一，同时奉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指示打入他们内部，如今吴禄贞夙愿已达，心花怒放，哈哈，心说真该这民国成功，清政府垮台了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把兵权交给我了，我就在北京鼻子底下，不如我联合阎锡山和我那些好同学，就发动一次兵变，拿下北京，彻底让满清垮台。